愿你们平安。谢谢我们的敬拜哈，这个非常的好哈。这个弟兄姐妹啊，以后如果可以的话，稍微早点来，然后我们先坐在这边，先心里边有点预备。这个我觉得我们心的预备是很重要的，我们心先能够在这边预备好了，当我们一开始敬拜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更好。有的时候心没有预备好，敬拜的时候还没有一下没不能进入情绪敬拜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最短的距离来见到神。这个如果你想去见到这个一个国家的总统或者主席，你可能得申请很久，对不对？最后，但是呢，我们的这一位神是我们可以预见的。但是呢，最短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敬拜和赞美，还有感谢。所以圣经上讲，他说呢，以称谢进入他的院，以赞美进入他的门。所以最快的距离能够见到、能够遇见这一位神，就是不断的赞美他，不断的称谢他。所以呢，你的心要向这位神来举起来，定睛在他身上，然后不断的敬拜他，不断的赞美他，你发现很快的你就能够进到他的面前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每一天在家里边养成敬拜的习惯，养成称谢的习惯，那主日来的时候我们早一点来坐在这边，我们在这里一直不断的心能够对准他，向着他扬起脸来，我们很快就能够进入这个敬拜的。当你真正的摸到敬拜的这个美善的时候，你会发现敬拜能够遇见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非常喜欢敬拜。我们今天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三章哈，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十三章。所以所有的这个主日崇拜的意义都是能够与这一位神来遇见他，摸到他，所以我们整个的生命就丰盛起来。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创世纪号第十三章，也就是圣经的旧约第八页。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三章一到我们看一下一到第七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拉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好，我们一起最后点祷告哈。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的心向你能够举起来，主啊，能够来触摸到你，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主啊，真的达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愿你的同在，主啊，来赐福于我们，主啊，愿你的同在，主啊，让我们心能够饱足，主啊，愿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主啊，愿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宝足，主啊，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前一段时间讲到这个神是一位赐福的神哈。你如果看旧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旧约圣经里边有好多的财主，这亚伯拉罕呢就是一个大财主，还有一个大财主是谁呢？约伯哈，这个都是大财主。然后呢，这个圣经里边有一句话特别的有意思哈，我以前也非常喜欢，圣经里面讲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 你如果仔细的比较熟悉圣经的话，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大财主，这个以撒也是一个大财主，这个雅各也是一个大财主，所以这个神是三位财主的神。但是呢，我们今天要特别讲一件事情哈，其实这一位赐福的神，他创造宇宙万有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赐福于我们，但是他赐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神还赐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有一个赐福是很多的人都不太明白的，就是他有属灵的产业要赐给我们。那这个属灵的产业对于大部分的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呢，我们很少讲，我们也很少明白，我们也很少去渴慕。也就是说，神在旧约里边，你可以发现哈，神赐福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属地的产业，但是神还有另外一个产业，就是他是属灵的产业。那这个属灵的产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约的以弗所书哈，我们翻到新约的以弗所书来看一下哈，以弗所书第一章，在新约我们往后翻一点新约哈，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在新约的170页往后翻哈，新约的170页，新约170页，好，我为大家读一下哈，从第三节开始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我们，也在他里边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在这里呢，讲到了神赐福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有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属灵的福气是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当你重生得救，当你有了神的生命，当你成为神的孩子以后，这些属灵的福气都给你了。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在基督里边有永生，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儿子的地位，我们有圣灵的印记，所有的这些福分在基督里边，如果你是重生的，在基督里边神全赐给你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神赐福呢一共有三个方面。神所造的宇宙万有，这个是他物质的赐福。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讲到了神在基督里边属灵的祝福，也就是说，一个人因着神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救赎的时候，神的灵重生我们，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有了永生，我们成为神的这个儿子的位分，我们有圣灵的印记，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它叫做属灵的福分。但是属灵的福分还不是属灵的产业，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属灵的产业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彼得后书哈，看一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一章212页，新约的212页，往后翻一点点，212页，彼得后书第一章212页。好，我从第三节给大家读哈。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基本上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不是在讲属灵的祝福，他是在讲一个神要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属灵的产业。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神的创造的宇宙万物是神的祝福的一部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神对他所有的儿女有一个属灵的blessing 福气，天上的福气，就是当你一旦信主重生了以后，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的罪得赦免，得到永生，得到神儿女的福分，得到神儿女的地位，有圣灵的印记。然后还有一个神为他所有儿女所预备的，叫做属灵的产业。而这个是很少神的儿女去注意，或者是很在乎，或者是去追求，或者是宝贵它的这个价值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要渴慕一件事情，要渴慕去追求神的属灵的产业，这个是神一直非常希望来赐给我们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属灵的产业和属物质的产业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呢讲到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这里写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个属灵的产业是什么呢？属灵的产业是讲到神的性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神要把他的性情要赐给你。所以属灵的产业和属物质的产业有三个非常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属物质的产业是神的受造的，神造出来的物质的东西，这个叫做属物质的产业。所有属物质的产业你比如说这个现在的这个首富哈全世界的这个每个国家的首富这个所有得到的都是属物质的产业，就是神所造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你看最近这个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个最近这个世界首富是谁啊？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创立人哈，这个世界首富刚当了世界首富没几天就离婚了，所以他太太现在要分走他一半财产，所以他就从这个首富的这个 这个神坛上给跌落下来了，你知道？这个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外遇了，所以有一个小报的记者就跟着他，你知道？这个捉到他了，所以这个就。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第一个属物质的产业是神所造的东西，那属灵的产业是什么呢？是神的性情。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的不同呢，就是你看哈，我们再看十一节哈，这一段的十一节，你看这里他讲了，他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第二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属物质的产业，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带不走的，你不可能带走一样东西，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带走，全部都留在这里。但是属灵的产业，当你拥有属灵的产业的时候，你却可以带进你的永恒里边去。所以这个地方彼得讲，他说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神的儿女们，当你进入神的国的时候，你是一个富翁还是你是一个乞丐？那这个东西就决定了他两个的不同。有的人，神的儿女，他在地上可能是一个富翁，但是当他进入神的国的时候，他是一个乞丐，他可能还是一个负资产。但是有些人可能在地上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当他进入神的国的时候，他是一个亿万富豪，他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这是第二个不同，就是属灵的产业，神赐给你属灵的产业是你可以带进永恒的，而属物质的产业是你带不进永恒的。属物质的产业是神所造的物质的世界，而属灵的产业是神的性情。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第三个不同第四节哈，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刚才这个老钟弟兄在读这个诗篇第十六篇的时候哈，你不用翻哈，我给你翻一下哈。诗篇第十六篇的时候，中间有一句话，大家记得不记得？哎呀，这句话太好了，这句话太好了。诗篇第十六篇哈，大家记住这边，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这里讲什么呢？这里讲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也就是说呢，这个属灵的产业最后一个，它和属物质的不同的在什么？最后一个就是属灵的产业不仅是能够带进永恒的，属灵的产业不仅是神的性情，属灵的产业就是神自己。也就是说，神造了宇宙万物，你可以在地上的时间你可以拥有神物质的产业，但是属灵的产业是和属物质的产业不一样的。属物质的产业是神的性情，是可以带进永恒的。属物质的产业在这个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讲的，他说耶和华是我杯中的分，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神自己就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讲的什么，就是属灵的产业就是神自己。第三个不同。那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属物质的产业比较宝贵，还是属灵的产业比较宝贵？哪一个比较宝贵？可是问题就是，我们大部分神的儿女，当我们重生得救了，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当我们在基督里了，我们有了新生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你可以放眼看所有神的儿女，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他们在世界上物质的产业是不同的。有人是亿万富翁，有人是千万富翁，有人是百万富翁，有人是几十万的富翁，有人是几万的富翁，有人是几千元的人啊，像我哈，对，有人可能是负资产， 有人可能很惨，但是我们属灵的产业，如果你睁眼看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属灵的产业也是不同的。有人是属灵的亿万富翁，在神国里边他是首富，他是亚洲首富，他是非洲首富，他是美洲首富，他是美国首富，他可能是非常富有的，他是千万富翁，他是亿万富翁，他是百万富翁，他是。但是也有神的儿女在属灵的产业上他是负资产的，负资产的。那这个事情就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我相信哈，我们中间可能也不太可能成什么，有人成亿万富翁，对不对？大家觉得自己有可能成亿万富翁吗？但是我们要在我们余下的人生的年日里边，开始要渴慕寻求属灵的产业，要让我们里边属灵的产业要丰盛起来，要渴慕来追求这件事情。你看哈，这个属灵的产业哈，我先想问一问哈，你可能比较容易看出来一个人是不是很有钱，能不能看出来？那一个人住着很大的豪宅，对不对？这个开着很豪的豪车，有私人飞机啊，就像马云一样，所以你很容易看出来他有很大的物质的产业。但是一个人属灵的产业，你能不能看出来？能看出来吗？当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他在属灵上是一个亿万富豪，你能不能看出来？能不能？能看出来？怎么看出来？不，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这是圣经上的例子。圣经上旧约有一个最大的富豪叫所罗门。那个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讲哈，说所罗门所有男人所想要的他都得着了。他有1000个太太，这1000个都是非常美丽的太太。然后呢，他是最有智慧的，最有学问的，他可能有10几个 PhD。然后这个人是一个国家的国王，那个财富到一个程度哈，每一年进到他里边向他供的那个金子无数，他最后用金子打了200面的盾牌，他一出来的时候200个这个勇士拿着金子的盾牌护卫他，然后在太阳底下那个金子的盾牌发出那个光啊，那叫一个荣耀。他见了所有他想见的东西，这个人可以说哈，简直是享受尽了人间的所有的荣华富贵。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人几乎活不下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还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是什么人呢？新约的一个保罗。保罗呢，大概衣服就2-3件。书呢2-3本，然后呢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边。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边写了一本腓立比书，然后呢保罗说：“哎呀，我喜乐的不行啊，我在监狱里边我喜乐的不行啊。”如果我们今天的人来看的话，你觉得保罗好像吸毒了，你知道吗？他在监狱里边他说我喜乐的不行，然后写那个信啊，那叫一个鼓励啊，鼓励监狱外边所有神的儿女，说你们要喜乐起来。他说我喜乐的不行。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哈，所罗门是一个在物质的世界里边当时整个地球上的首富，可以这么说，但是他在属灵的产业上他是一个乞丐，他在属灵的产业上他是一个负资产的人。所以他生活在皇宫里边，他有金银无数，妻妾成群，他有权力无边，但是他说他活不下去了。所以当你遇见一个人，他里边充满了重担，充满了忧虑，充满了愤怒，充满了嫉妒，充满了恐惧，充满了仇恨，充满了不平安，充满了黑暗，这个人的属灵的资产是负资产的，充满了绝望。但是另外一个人，你可能他很就是一个平凡的人，
但是他里边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自由，充满了释放，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勇气。他在监牢里边，他说：“上帝是我的分。”那位平安的上帝充满在他里边，他向整个神的儿女发出的呼喊说：“你们要喜乐啊！我已经喜乐的不行了。”这个叫什么？就是保罗在属灵的资产上，他是亿万富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不同。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不同在于他们的内心的资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了解到，让你过不好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里边属灵的资产太少。弟兄姐妹，真的不是属物质的资产，因为我们大家都差不多，对不对？我们基本上生活要有的都有了，但是让我们活不好的并不是我们外在的东西，让我们活不好的是因为我们里边属灵的资产太贫乏了。我们住在很好的房子里面，但是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却是压力重重的，非常忧虑的，非常没有平安的，对前途没有盼望的，没有喜乐的，没有自由的，没有释放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我们充满压力的，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弟兄姐妹，为什么保罗可以在监狱里边，他是那么样的喜乐，那么样的自由，那么样的勇敢，那么样的释放，那么样的平安？因为他里边属灵的资产太丰富了。这个就是不同，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看重属灵的资产，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这是神一直迫切的要赐给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让我们活得不好的是因为我们里边没有充满神那无限的爱，没有充满神那无限的饶恕，没有充满神无限的平安，没有充满神无限的喜乐，没有充满神无限的满足，没有充满神无限的圣洁，我们里边就是非常贫穷的。当这些充满我们的时候，神在我们里边充满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像保罗那样成为一个在属灵的资产上是一个亿万富豪。这件事情哈，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有多少富豪都很想自杀，都跟所罗门一样，我活不下去了，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因为他外在的产业很多，但是他里边却是负资产的，他跟谁都过不去，一点小事就开始拍桌子大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里边的资产是那么贫穷，那么像的这个悲惨。所以这个人活不好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里边的资产太贫穷了，弟兄姐妹，太贫穷了。我们再翻回到这个创世纪第十三章哈，我们刚才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三章。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三章哈。你看这里，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你看这个地方极多，哎呀，这个真是哈，我们大家很容易就看到这个金银牲畜极多。这个亚伯拉罕真是，他是一个这个物质的，他是一个财主，大财主。但是神在另外一个方面一直在训练，一直想把属灵的产业也赐给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不仅在物质上他是一个富豪，神期望他在属灵的产业上也是一个富豪。所以这个是神一直想要加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产业，好让我们的生活是那么样的丰盛，那么样的喜乐，那么样的自由， 那么样的释放，那么样的充满了爱，充满了得胜，充满了盼望。这个就是神要把这个加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年日哈，弟兄姐妹，在地上的这个年日是我们一直不断的要去追求属灵产业的年日。当你去到神那边的时候，那个追求已经结束了，已经最后定型了。但是我们的这一生，不管我们还有多少年日，如果我们竭力的追求，神很乐意把他的性情，把他自己，把他属灵的这个产业财富加给我们，神非常乐意的。就像大卫说的，耶和华是我杯中的分，神是他的产业。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要问的一件事情就是，属灵的产业是怎么得着的？属灵的产业怎么得着呢？你属物质的产业怎么得着？不断的工作，对不对？这个你可以研究一下哈，亚伯拉罕是怎么样成为富翁的。你从十二章开始哈，这个圣经哈，创世纪从十二章开始到二十二章，基本上亚伯拉罕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全部都写完了。十一章的圣经，你可以看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得着这个他这个属物质的产业的。然后呢，他在哈兰的时候就得了很多的产业。然后呢，神呼召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这些产业都带来了。带来了以后呢，他的太太呢，这个被这个埃及的国王给看中了，因为他太太太美丽了。看中了以后呢，就把他的太太呢给收到宫里边去了。神呢，因此呢就降灾给埃及所有的这个皇宫里边。然后这个法老呢就来了，跟亚伯兰说：“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太太？你为什么说她是你妹妹？”然后呢，就赏赐了亚伯兰很多的牛羊金银。那亚伯兰这个就增加了许多的财产。然后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就说这个亚伯兰和金银牲畜极多。这个是他，你看他也是非常会经营的，这些他非常会经营。那到后来亚伯拉罕的这个资产好是非常非常多。但是属灵的产业，我们要问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得到上帝赐给他的属灵的产业呢？我们怎么能够得着神的性情？我们怎么能够得着耶和华是我杯中的分？我们怎么能够最后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呢？这个是属灵的产业。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神的儿女怎么样能够得着神属灵的产业。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价值无比的，你要去渴慕它。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不知道神要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产业，我们不知道它是价值无比的，我们就没有渴慕，我们也不会去追求。当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它是价值无比的，它是可以带进永恒的，它就是神自己，它就是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产生渴慕，我们看到它的价值，我们开始起来追求，这是第一个条件，我们能够得到的，这是很重要的，对吧？这个我呢，这个比较晚熟哈。所以我呢，从小呢就对这个金钱呢就没有太大的概念，我对这个钱呢就不知道它这个有多好。所以很多人哈，这个有一次这个我那个认识一个人就说，哎呀，说这个人厉害，从小就知道钱很重要，他从小就知道抓钱，哎呦，天天就是搞钱。你看这个人哦，这个人一下就抓到那个根儿了，你知道吗？他知道钱很重要。但是呢，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属灵的产业是更重要的。你要 你一信主，你就知道这个重要性的话，你就开始追求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当你生命开始追求这个属灵的财富的时候，属灵的资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盛。那你是一个聪明人，一个智慧人。所以第一件事情，先要了解它的价值，了解它的真实，起来渴慕，起来追求。另外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要真实的相信神非常乐意把他属灵的资产赐给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不了解神非常希望把他属灵的资产赐给你，你基本上没有可能有信心。当你了解神非常渴望把这个资产赐给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只要你追求，只要你渴慕，只要你不断的来寻求，你是可以得着的。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哈，神在他的一生里边赐给他什么属灵的资产？我们要看一下这件事情啊。我来为大家读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哈，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大家就听就行了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耶和华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夺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地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一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即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了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着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亚伯兰带着他妻子与罗德并且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田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你看哈，在第十二章到十三章的时候，就好几次的记载了亚伯拉罕、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他到一个地方，他就在那里筑坛，然后向神献祭，然后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敬拜神。那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想要获得属灵的产业，敬拜神、祷告神、亲近神，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路来获得属灵的财富、属灵的产业。你看哈，亚伯兰是非常非常明白这件事情的。亚伯兰明白，在所有的关系里边，你看我们人是一种关系的动物，对不对？ 你和你太太的关系，你和你父母的关系，你和你岳父母的关系，你和你朋友的关系，你和你老板的关系，你和你同官的关系，你和朋友的关系，你和你邻居的关系，你和金钱的关系，你和财富的关系，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你和你的车子的关系，你和你房子的关系，所有的这一切的关系的最重要的关系是你和上帝的关系。亚伯拉罕是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所有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他和上帝的关系，所以他极力的来建造他和上帝的关系。他到任何的地方，第一件事情他要在那里筑坛，他要在那里献祭，他要带领整个的家族所有的人一起来敬拜尊崇祷告称谢赞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与神的关系要搞好，这是我们获得属灵产业的第一个条件。刚才我们讲到要渴慕，要追求，要知道它的价值。第二个，要知道神很乐意把属灵的产业赐下来。接着那个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不断的建造这个关系，借着这个关系，神是你支取得到这个属灵的资产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就是你要不断的来建造你和神的关系。所以亚伯拉罕非常清楚，他不断的和神建造这个关系，神越来越多的向他启示，神越来越多的向他显现，最后他和神的关系几乎到了面对面的关系，他可以在神面前不断的为他的侄儿罗德在那代祷。神很多次在异象里面向他显现，有一次神就是向他显现，然后呢，新约里面讲了什么？新约里面讲到说，主耶稣讲，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时候，你看他和神的关系。然后亚伯拉罕到了新约里面创世纪里面有一段神说了，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做这个事情我不能瞒着亚伯拉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他和神的关系是他获得属灵产业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路。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哈。你要不断的，我希望弟兄姐妹到教会来哈，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要放下所有的，放下你的重担，放下你的黑暗，放下你的所有的缠累，放下你的难过，放下你的这个委屈，放下你的一切，然后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尽情的来敬拜他，把你的心向他举起来。我可以保证，当你触摸到神，遇见神的时候，你用称谢进入他的门，感谢进入他的院，赞美进入他的宝座，来到他面前之后，我可以保证你的心会完完全全不一样。你里边的资产会迅速的增加，你会迅速的成为百万富翁，属灵的百万富翁。你里边会洋溢着喜乐，洋溢着平安，洋溢着自由，洋溢着充满了爱。你本来来之前，你看你老婆或者看你老公，哎呦，那叫一个讨厌呐！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你再回去的时候，你就感觉他非常可爱。这个就是属灵的资产丰富了。当你的属灵的资产是负资产的时候，你看见谁都不顺眼。你拥有这个 Mercedes Benz 你还想自杀，这个就是属灵的负资产。当你遇见神，他把他自己倾倒在你的生命里边，你触摸到他的时候，他的平安、喜乐、满足、爱、饶恕充满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回去的时候开着我那辆Toyota Camry， 哎呀，你高兴的不行，你喜乐的不行，好像在天堂一样。弟兄姐妹，这就是属灵的产业。每一次来敬拜他的时候，你要放下一切来到他的面前，感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要来触摸他，他要把属灵的资产、属灵的产业要赐给你。太美好了，弟兄姐妹，太美好了。大家不知道这个有多宝贵。亚伯拉罕是深深知道这一件事情的。 亚伯拉罕是深深知道这一件事情的。你看，有一次亚伯拉罕跟神见面了哈。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恐惧哈。神跟他说什么？神说，亚伯拉罕，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如果宇宙万物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世界独一的真神，他跟你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盾牌是什么？就是我围在你四周，天天保护你，我必大大的赐福你。弟兄姐妹，你还有什么好忧郁的？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你可以放声的大笑了，我跟你讲。你的内心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平安。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资产，他和神的关系是那么亲密。神跟他说，亚伯拉罕，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十二章，他从75岁的时候出哈兰，一直到175岁过世，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在这100年里边，他不仅地上的资产神赐福他，天上属灵的资产神一直在赐福他。一个路，最重要的路，就是他和神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小看前面那个敬拜的时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敬拜的时间比讲道的时间是更能够赐福于弟兄姐妹的，真的是这样。你看啊，讲道的时候，很多的人会在那想这个人讲的好不好？哎呦，这个人是苏牧师，这个人是陈牧师，这个人是这个那个，我们心都有点分散，我们没有定睛在神的面前。而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真的是你要敞开心来到神的面前，赤露敞开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那个是最最让你蒙福的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这么觉得。当然我们要好好的为这个敬拜的这段时间祷告，要预备心。当歌声一响起的时候，你好像似乎马上就来到了神的面前。哎呀，你在那里举手敬拜他，你在那里看到他的荣耀，他的灵充满在你的生命里边，他脱下你一切的重担捆绑疲惫。弟兄姐妹啊，这段时间太宝贵了，真的太宝贵了。有一个印度牧师哈，有一次哈，他说我们教会啊是没有这个时间表的。然后有人就问他说，你们教会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主日崇拜呀？他说，我们最早的人哈，四点钟就来了，早上四点钟就来了。他说，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呢？他说，开始大概是这样，我感觉什么时候神让我去了我就去了。他们教会有3万人哈，他说我去了，我往那一坐我就开始祷告，有的时候8点钟开始，有的时候9点钟开始。然后呢，这个有人问了，那你们敬拜是多长时间？他说，我们敬拜没有时间，我就开始唱诗，唱唱唱唱到后来了，哟，你就知道，这个后边诗班200个人，一首接一首的唱，有的时候唱到11点，有的时候唱到12点。他说，有的时候我的讲到15分钟，有的时候我讲到2个小时。他说，就是敬拜的那个时间啊，他说好多神迹奇事就有了。他说最有名的一个神迹奇事是我亲身看到的。他说我的那个教会里边有一个人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生出来两个眼睛是没有眼珠的，是两个黑洞。他说那一天我在台上敬拜，又那个已经完全投入情况的时候，突然有人捅我的胳膊，我说这是谁啊？然后呢，有人就把这小孩子给我递过来了。我一看这小孩子没眼睛，我就给他祷告。我也不知道，我说，主啊，圣经里面记载你是一位行神迹的主，是一位医治的主，是一位全能的主，求你给这个孩子把眼睛给装上。然后我就一边祷告一边哭，我就把那眼泪抹在那个小孩子的眼睛上了。然后呢，这个牧师说那天挺累的，他就回家了。开车回家半路上，有人打电话给他说那小孩子的眼睛长出来了。 他说这个是真实的神迹。他说你如果来我教会，我可以让他的父母给你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父母看到这个神迹以后就不再工作了，就出来做牧师了，在我的教会里边做牧师，专门负责什么？专门负责受洗。他们每个星期都有60个人受洗，每个星期那2个人是专门给人受洗的。这你去问他们两个吧，他们的孩子眼睛怎么长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敬拜的时间，弟兄姐妹，哎呦，太宝贵了。我觉得弟兄姐妹一定要一定要这个我跟你讲那个是你就这么想，今天上帝要发钱，所以你赶紧来敬拜，你要准备好，把钱袋子准备好。我说的是属灵的钱把钱袋子准备好，谁的钱袋子大谁装得多。弟兄姐妹，属灵的产业是神非常非常迫切的想要给我们的，谁预备好了谁就拿得到。你要向神大大的张口，神就给你。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像所罗门一样，我们拥有全世界所有的财富，但是我们的属灵的财富是副产业，所以他活不下去，他想自杀。那有的人属物质的产业很平凡，但是他属灵的产业是亿万富豪，他喜乐的不得了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是神要给我们的。你有没有想过要去追求这件事情？当你来到主日的时候，你往那一坐，你就想着今天神要在我们中间，要大大的把属灵的财富，要大大的五饼二鱼要给我们，你能吃多少神就给你多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渴慕这件事情，一定要渴慕，要追求这件事情。我觉得属物质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该有的真都有了，差不了太多。你最多就是开一个奔驰，我开一个 Toyota Camry， 没有什么 difference。真的，我觉得我那辆车比你的还好点。但是属灵的产业，弟兄姐妹，你如果拥有它，我跟你讲你坐在那边，哎呀，你就高兴。所以这个冯小刚拍这个1945那个这个河南的这个大1942大饥荒的时候，他特别去采访了两个在河南经过1942年大饥荒的两个农民。他说哎呦真是，他说这两个农民非常朴素，但是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满足，充满了富足。他就问他说你们两个经过这么多大饥荒，然后又是三反五反，又是劳改，又是这个这么多，你们怎么两个这么平安喜乐这么？他说我们两个是基督徒，我们信耶稣。这冯小刚就不知道这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会上天堂。那冯小刚又不知道，他说上天堂到底啥意思。这两个农民就用最土的话说了，上天堂就是喝凉水都饿不死。我只能这么说这两个农民属灵的产业非常富足，活在这个世界里边充满了平安喜乐盼望，充满了满足，充满了主的爱，充满了勇敢，充满了信心。弟兄姐妹，神要把更大的赐福要赐福给我们，我们预备好了没有？钱袋子拿好了吗？弟兄姐妹拿好了吗？所以最后我们用这个智取威虎山的来结束脸为什么红了？精神焕发，这个就是神在我们里边，我们的就是精神焕发的。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下这个唱一下第三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大家起立哈利路亚，我们要要弟兄姐妹，我们要要求你把属灵的赐福。